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毛主席曾经说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，这话说的太对太对了。就拿前文书来说，就贺龙的身旁就有个细作，就是这个古高儒啊，这小子阴损毒辣，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取代贺龙，他是不择手段。他把这个消息就偷偷的告诉了陈渠珍，陈渠珍一听火冒八丈，心说在我的眼皮底下出了个独立团，这是往我眼里插棒槌。王子斌没安好心，贺龙迟早是我的心腹大患，要及早把他铲除。因此他封了1000块现代洋，派人偷偷的跟古高儒联系，把这钱就给了古高儒了，叫他尽快铲除贺龙，我们将军等不及了。你看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，这1000块大洋不是好花的。古高儒把钱接过来点头称是，可答应了你就得办呢。就这两天呢，他睡不着觉了，把那小刀磨得分快，把手枪也准备好了，怎么能干掉这贺龙呢？他身边老有个陈突南、贺锦斋、贺敬斋这帮人跟着他，要想下手真不容易。哎，有那么句话，不怕贼看见，就怕贼惦记上。他动了心计了。就在他接受任务不到3天，单说贺龙贪杯过度啊，醉了。人们把他架到营房里头，营房有个大院套，原来这个地方是一个财主家的院，十分宽敞。有人呢就给贺龙准备把安乐椅，就是能摇晃的那椅子，让他好好休息休息。贺龙光着个膀子，穿着大裤头，往安乐椅上一躺，沉沉大睡。旁的人呢，大家一商量，就有什么事都压下，别影响营长休息，叫他好好睡足了再说，所以都退出去了。那么大的院落是空无一人，古高儒这小子跟个贼一样，他观察着旁人的一举一动，他发现哎，机会来了。他轻轻的到了这个院里了，往左右看看没人，光能听见贺龙的鼾声。一瞅贺龙光着个膀子，仰面朝天在安乐椅上躺着，正在熟睡。他一瞅机会来了，有道是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我不趁此机会下手更待何时啊？没敢使枪，枪因为有声音怕惊动四面八方，他把短刀抽出来，慢慢地就靠近贺龙。他深知贺龙一身的好功夫，这一下要刺不死贺龙，叫他翻回手来就得把自己给掐死，因此他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。这个路程啊不远，也就4丈左右，但是如履千山万水一般，慢慢的慢慢的往前靠靠靠，离着贺龙睡觉这地方也就是2步之遥。他一看行的，双手捧刀，那意思扎贺龙一个透心凉啊，这一刀我就贯穿你的心脏。无巧不成书，也该着贺龙命不当绝。正在这个警官接要的时候，来个人儿，这个人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正好看见武高儒举刀。这人就喊了一声，你干什么？这一嗓子犹如晴天霹雳，本来做贼就心虚，武高如一哆哆，嘡啷 匕首刀落地，他回头一看，谁呀？正是贺龙的姐姐贺英。吓得这小子魂不附体，是转身就跑。那位说贺英怎么来了呢？贺英有人家自己的地盘，听说弟弟成立了独立团，特来祝贺，领着伙人到了团部了。可大伙一看是贺龙的姐姐，那还用通报吗？所以他自由出入，直接奔了后院。要不说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呢？但是贺英啊，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也不了解古高儒想干什么，他就看了这么一眼，一看这小子转身跑了，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。这个刀一落地，这随着声音这么一喊，贺龙就醒了。贺龙睁开眼睛看了看，姐，你啥时候来的？方才是你吵吵吗？啊，我来看看你。旁的先别说了，我说你看这是怎么回事。说着贺英伸手把那把刀捡起来递给贺龙。贺龙蒙灯转向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姐，这刀谁的？哎呀，我的兄弟呀，是不是要出事儿？刚才你正在熟睡的时候，我发现古高儒到了你的身边，这刀就是他的。他刚一举这个刀就被我发现了，我喊了一嗓子你要干什么，吓得他把刀落到地上，他转身跑了。是不是古高儒对你要行凶啊？不可能吧，古高儒他不是那样的人呢，我们是患难的弟兄，我对他也不薄，他怎么可能对我下毒手？不对，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，要不他跑什么？贺龙一听也对，来来，一会儿大伙全到了，把方才的事情这么一说，大伙异口同音，不用问，古高儒这小子肯定没安好心，不信把他找来问问。撒下人马一找去，这小子早都跑掉，是无影无踪。一搜查他住的那个房间，因为他走的匆忙，那1000块大洋他没拿着，还在那床铺底下。他哪来的这么多钱？大伙这一搜不要紧，还搜出一封密信来。这密信就是陈渠珍派人给他送来的，那上头说的清清楚楚的，至此是真相大白呀。贺龙一拍桌子，好啊，真是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、啊！古高儒啊，古高儒，我对你不错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呢？闹了半天你是个内奸呢、啊，这还了得，内奸是必须铲除。陈图南说了，一定得把他逮住，马上就撒下人马四外去抓这个古高儒。单说古高儒知道大事泄露了，这小子急急如丧家之犬，茫茫似漏网之鱼，还敢在桑植待着吗？不敢了，一个劲儿的跑，这一口气儿就跑到永顺县。因为这个永顺呢跟桑植县地界相连，虽然是归两个县管，但是离着很近很近的。永顺县呢有个王村，他跑到王村去了。为什么呢？王村有他个亲戚，这家叫王老财，家里的比较趁钱，养着牲口种着地，小买卖做的也不错，他们两人的关系滞厚。秦桧还得有仨好朋友呢，何况是古高儒啊。古高儒跑到王老财家去，王老财一看他慌慌张张的样子，就问咋了兄弟。哎，我的大哥，我求求你，我在这避避风，有人要逮我。行行行，你到地窖里先待几天。他把古高儒就藏起来，因此贺龙就没找着他，也不知道他跑到这儿来。 当天晚上，王老财从地窖里头把古高如请出来，白酒给他压惊，就问他：“你贪啥事儿了？”“别提了，别提了。”“哎呀，我做这个司令的梦啊，没做成啊，现在失败了一半儿。”“你说了些啥乱七八糟的？什么司令的梦？”“哥，我跟你讲，是这么回事。”王老财一听，哦哦，原来如此。这么说，你行刺贺龙不成，事情败露了，贺龙要逮你。
是，那贺龙要把我逮着，还有我的好吗？
我的哥呀，谁让咱哥俩有交情呢？我无处投奔呢。您呢，就得麻烦麻烦，收留我住几天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谁让咱哥俩有交情呢？你要不嫌弃，你暂时先住到我这儿，吃喝我包了。
我谢谢哥哥，我谢谢哥。
在这古高炉啊，一住就半个月，连门他也没敢出。这王老财有时候上街打探打探消息，听听风声，紧也告诉他，慢也告诉他。哎，这十几天之后啊，这风声渐渐的松下来了，他回来告诉古高炉。兄弟，放心吧，贺龙那股劲儿已经过去了，看来没人抓你了。
谢天谢地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我算躲过这一劫呀。
不过哥，贺龙诡计多端呢，他别来个外松内紧，那可就麻烦了，我还得多住两天。
行行，你就住下吧，没事儿。
他开始从地窖里出来，搬到屋里，从屋里又到了院里，从院里又走到街上，这个胆子慢慢就壮起来。
他就琢磨着，我下一步投奔谁去？我得找个安身立足之地啊，最好是贺龙的仇人。
其实贺龙的仇人有的是，我都不认识，投奔谁是好呢？没事他就犯愁。他晚上没事，他发现这个王村挺热闹，到了晚上在长院老开会。一开始他不敢露面，慢慢的胆子大了，他也敢公开露面。他一看这个长院呢，搭着个法台，摆着武功，有一个人身披八卦仙衣，手中拿着桃木宝剑，念念有词，又像唱又像说，底下围观的男女老少不下千余口。王村没那么大，这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。这古高如就问这王老财儿：“
我大哥，这干嘛呢？这是？
哎呀，这两天呢，你光顾害怕了，我也没倒回空跟你说。”
这个道士啊，姓王，叫王朝章，就我们本地人，因为他上了年纪了，都管他叫张二老。往后我给你介绍介绍，你就叫张二老就得了。他可有能耐啊，法力无边呢、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，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载呀。另外，大伙都传说他是鲤鱼精一转，鲤鱼精啊，道行挺深挺深的，来的这些人都是他的信徒，也是他的弟子徒孙呢、在我们这一方他声势很大，名望很高，号召力很强很强的。今天晚上是做法的日子，你看这前边那些没，那180人都是他弟子徒孙，后边都是他的信徒啊。他是振臂一呼，大伙儿都响应。
哦，还有这档事儿？
有啊，现在是乱世，信奉什么的都有。另外呢，这张二老确实法力无边，凡是信了他的教，都能长生不老，全家平安。要打起仗来挨了欺负，还能刀枪不入。
真的，
有这张二老确实是了不起。我大哥有这机会，我想跟他亲近亲近。行啊，他跟我是好朋友，一句话。这天这过去了，没过两天，这王老财啊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，把张二老给请来了。张二老派头挺足，还带了几个徒弟在外边站岗放哨，他居中而坐，王老财笑容可掬，然后从里屋把武高如给叫出来了。这张二老就愣了一下，这位是啊，这是我磕头结拜的好兄弟，叫武高如，他是洪家关的人。实不相瞒，他听见您布道了，简直赞成的不得了，想叩拜在您的门下，您那大开扇门，也收个徒弟如何？我高如啊，还不拜老师？武高如这小子心里头啊，什么都盘算。这两天他没睡好觉，他就想借助这个张二老的势力，想打倒贺龙，他就动了心计了。拜师就拜师呗，更亲近一步。所以这武高如倒身下拜，磕头带响，恩师在上，弟子武高如给您了磕头了。张二老用手相搀，起来起来起来，跟我可有条件，您说拜在我的门下，咱就是师徒的缘分，我说什么你得听什么，那是自然，天地君亲师，师徒如父子。您现在就是我的长辈，就是我的父亲，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。好，第二样，得按我们道理的规矩办事，每个月得交2元钱。这钱是什么钱呢？是香火钱。我向你们向上天祈福，没说的，现在交也可以。我一定孝敬师父。王老财一看事情进展的挺顺利，坐坐坐，吃吃吃吃。在酒席宴前，古高如是极尽献媚之能事，净说过年的话了。所以说这张二老非常得意，说来说去，说去说来，就说到贺龙头上了。闹了半天，这张二老对贺龙是深恶痛绝呀。为什么？贺龙主张破除迷信，就不信这歪门邪道，所以在桑植县明令禁止散布迷信。这张二老是深受其害啊，他在桑植立不住脚了，搬到永顺，就躲到这个贝旮旯的王村。到了这儿了，他继续布法，但是他心里是恨透了贺龙。他一听古高如也恨透了贺龙，当然这古高如那不光彩的事儿，行刺贺龙的事儿他没说，他编八造魔给贺龙戴屎亏子，编了许多的瞎话，说贺龙这么不是人，那么不是人。越说跟张二老两个人越投机，这关系就拉得非常非常近。古高如还说，师父，您这大法这么灵，您这么受人尊敬，你要受制于贺龙太委屈，不如把贺龙给干掉。凭着您的威信，凭着您的实力，想干掉贺龙也不费劲。我早就想过，不过贺龙手底下有枪，我的会众虽多，战斗力不成啊！如果有那个实力，我就早动家伙了。我说徒儿，往后多替我出点点子，看怎么下手合适。我一定尽心竭力。没过几天，事情也凑巧，贺龙啊派了俩人到了永顺县王村一带来破除迷信，向老百姓做宣传。别相信歪门邪道，这玩意儿救不了人。
这两个人就住在王村，一个叫贺东子，一个叫王小山。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，他们的仇人武高如就在鼻子底下。武高如就像那警犬似的，鼻子特灵啊。当他知道这信儿之后，马上就告诉张二老了：“师傅，咱们恨啥来啥。你说贺龙不在桑植，还派人渗透到永顺来了，派来俩人到这宣传破除迷信，这不是砸咱的饭碗子吗？师傅，咱得采取行动，让贺龙知道知道咱的厉害。你说应该怎么办？把这俩小子宰了呗，叫他知道知道，你老人家也不是好碰的。您看怎么样？”就这么办。就在当天的晚上，这张二老鼓动他手下的会中起哄，带着刀枪棍棒打人的架势，就冲进老百姓家里，把这贺东子王小山是生擒活拿，先给胖揍了一顿，骂人的难听的话呀说了一大堆。这还不算完，又当着他的会众，把贺东子王小山扒掉了衣服，开膛破腹，残忍的给杀害了。你说这么大个事儿，贺龙能不知道？这风声就传到贺龙耳朵里，贺龙气得把桌子一拍：“这还了得了？哪儿冒出这么个张二老呢？我势必诛之！”给贺东子王小山报仇雪恨。但是贺龙啊并非是个粗鲁的人，他觉着这个事儿里头肯定有绕头。怎么回事呢？我跟他们无冤无仇，怎么就残忍杀害我的部下？这幕后啊肯定有黑手，我得了解调查清楚。所以贺龙离开桑植县，带着几名弟兄回到洪家关来了解情况。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贺龙离开桑植这一回洪家关这个信儿，这古高如这小子得着风声，哎呦，他心说话：龙不离大海，虎不离高山呢。现在贺龙离开了桑植到洪家关，人单势孤，正好是下手的好机会。他马上又来找张二老：“师傅，报仇的机会来了。”“哦，什么事儿？”“贺龙带的人马不多，回了洪家关了，正好是咱们把他消灭的大好时机呀。”“师傅，动手吧。”张二老把大腿一拍：“哎，就这么干。”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。